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高孩子的口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让我讲得明白，弟兄姐妹听得清楚，同得造就。奉主的名而求，阿门。在座的还有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应该都有做早操的习惯吧，在这个疫情爆发前，这个吗 ？OK， 在疫情爆发前，我住的这个主屋楼下呢，经常有一大批人在做早操。那么最引人注目的呢，是早操的带领者，那位大哥总是专注投入，而且呢充满活力，他大声喊着口令，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告诉周遭的人，向他们召唤说：“来吧，就这样跟从我。”他富于激情的这种活力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想到了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保罗也是激情饱满，但是呢，同样也是逻辑清晰的在为福音真道抗辩，在深入论述了这个加拉太人为什么不可以再继续顺服在这个律法之下的这个原因之后呢，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一段经文显得有些特别，因为在这里保罗以一种和这个加拉太人叙旧的方式，道出了这位牧者对加拉太人这群迷失的羊的那种深切的关怀还有殷切的期盼。下面呢，我就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亏负我。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有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中作难。在这一段呢，它的经文主题就是保罗劝勉加拉太人要向他脱离律法，在圣灵里得自由。那么信息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第一，就是像保罗那样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爱中需要恩威并重。那么第一个部分涵盖两段的经文，等一下我们会来看。那么第二部分呢，有三段的经文。哦，好，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一句话呢，是在这个经文的这个第一句。希腊原文呢，其实第一个字就是命令语气的这个动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希腊文翻译的这个直接的一个翻译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就经过了许多的论述和铺垫，保罗在这里呢就是非常直接了当的，从关系的角度呢，对加拉太人提出了明显的这个要提出了这个明确的要求，呼吁他们采取行动，像他一样。那像他什么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有很好的说明。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稍微总结一下。他就是保罗就是说他是自由人，他现在已经在基督里称自由人了，而且呢他为了更多得人，所以他对这个律法之下的人他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对没有律法的人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新生的样式，他敦促这个加拉太人效仿他，以他的方式来生活。他虽然是犹太人，却不在这个律法约束之下，而是活在基督里。他在外邦人的地盘和他们交流，自由进餐，为的是分享基督，并且呢要证明神在基督里已经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带入神的这个新的群体里。因为律法呢是将犹太人和外邦人隔开，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是要他们重新归为一体。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像我一样。而另外一方面呢，既然加拉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子民，他们呢就应该不受律法的约束，就像保罗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也像你们一样。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19到20节，它跟这个第一节呢其实是遥相对应的，都是在这个说明保罗对这个加拉太人的这个期盼，还有呢对他们的这个劝勉。在这个第一节里我们看到呢，这个保罗称加拉太人为弟兄们，也就是表示他是加拉太人的一份子。那么在这个19节呢，他又称呼他们为我的孩子们。在这里呢，保罗是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属灵的母亲，而他所说的我为你们再次承受惨痛，这里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保罗愿意给这个加拉太人再多一次的这个重生的机会。然后呢所谓的后来他又讲我愿意就是你们在这个基督里被成形。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期盼基督的生命种子能够重新在他们里面孕育成长。这里的你们并不是指个别的基督徒，而是指加拉太人作为整个信仰群体，希望呢保罗希望他们的这个能够在基督的生命不断的在他们这个整个群体里面成长。所以呢这里所谓的这个盼望也就是表明了这个保罗他心里非常的这个渴望能够这个时候与加拉太人同在。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正经历着这个一个信仰的危机，所以保罗呢也不掩饰他自己的这个情感，他说我为你们感到困扰。这个困扰呢其实他的原意呢是不知所措，也就是保罗呢在想说我为你们该如何是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能看到这一节的这个经文呢就表达了保罗为父为母的这个牧者心肠，还有对信徒深切的爱。他对待加拉太人呢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般，因为疼爱而督责他们，为的是要建立他们， 而不是摧毁他们。他为他们的未来担忧，渴望借着再次重生呢，让基督在他们内心成形，盼望有一天这个焦虑能够过去，加拉太人已经成熟。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愿意对人说，请你像我一样？许多人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缺点，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根本不配。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这个是不是也反映出我们仍被一些旧有的思想观念困住呢？特别是对神和对自己的认识是否有些偏差？其实在基督里，我们是被上帝不断塑造改变的，我们和保罗一样是新造的人。基督改变了保罗，同样也可以改变我们，把我们从这个无形的这些律法枷锁中释放出来，活出新生的样式。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吸引别人来效法我们，跟从基督。这不正是我们的使命吗？还记得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带领早操的大哥，上帝其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所以我们不能轻忽了。那么另外呢，在信主过后，我们不能在这个信仰的开端呢一直停留不前，要不断的操练灵性，在信仰深处扎根，才能够让基督逐渐在我们内心成形。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呢，有涵盖的这三段经文，我们也是需要来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因为呢，这个经文有的部分是需要解释的，就像这个十四节，他说因着我的身体对你们的试探，你们没有轻看，也没有厌弃，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那么什么是我的身体对你们试探呢？这里就是说，保罗当时是身患重病，很可能呢那个时候会引起加拉太人的鄙视和拒绝，因为人往往看那些有疾病的或者是残疾的是不被神看好的，是那种不讨神喜悦或者是可耻的，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们是会拒绝的。厌弃在这里看那个 highlight 这个厌弃这个字，原文呢其实是吐口水，这个呢就是有这个文化背景，就是讲说他们对那些好像有坏运的人，他们是非常的鄙视的。所以加拉太人呢，当时他们可以这么做的，但是他们没有掉入这样的试探当中，反而是欢喜接待保罗，热心接受他的福音。因此呢，保罗在这个十二节的这个后半部分，他有说，你们一点都没有亏负我。不仅如此，当初他们待保罗如同神的使者，这就表明说保罗当时呢就被他们看成就是非常的就是高度尊敬的一个人。他们聆听保罗讲福音，就像主耶稣亲自在他们面前。这个呢在保罗的这个第三章一到五节里面呢，他就有很好的说明。我们也看一下这个 highlight 的部分。他说这个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他提醒着加拉太人，而且你们领受的圣灵，你们靠圣灵入门，受很多的苦，而且赐给你们的这个圣灵呢在你们中间 行异能。所以这些都表明说，这些加拉太人曾经经历过圣灵。保罗希望借此回忆呢，使他们能够记起他们在圣灵里所得到的这些福气。所以这一段呢，保罗给出加拉太人为什么要效法他的理由。而且在这过程中呢，保罗让他们也回顾他第一次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虽然保罗有疾病，但是他们却知道他是神的使者，就好像基督耶稣亲自在对他们说话一样。所以他们当初对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呢，其实就是正显出圣灵已在他们内心动工了。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15-16节，那也是一样的他的这个原文是：你们的祝福在哪里呢？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就是倘若有可能，你们会挖出自己的眼睛给我。在这里哈，我们讲说这个祝福就是神借着这个圣灵在加拉太人内心的工作，使他们得到的恩典。那什么是挖出自己的眼睛？这听起来好像很恐怖啊，但是呢，在古代，眼睛是人身体中最珍贵的部分，所以这就表明说，其实加拉太人愿意为了保罗的益处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保罗。所以呢，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回忆，保罗呢是要强调，他们当初对他的这种爱，已经证明这个他们领受的圣灵。那么在这个在这个16节里面，他说：“我向你们说出真理，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个是一个反问句。虽然呢，他们还没有真正到这种反目成仇的地步，但是保罗就问：“情况是否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呢？我是你们的对手，而不是朋友了呢？”所以呢，这15-16的这个经文大意呢，就是说加拉太人对保罗的这种态度呢，变化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他们如果现在反对保罗，就等于是拒绝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像当初他们热情地接待保罗，也就表明他们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而且呢，保罗并没有说要指责加拉太人是敌人，而是呢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反问来刺激他们，给他们一些挑战，让他们能够醒悟，能够回到保罗的阵营里。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17到18节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热心对你们，却不是好意，反倒是要隔绝你们，使你们热心对他们。这里的隔绝其实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保罗，就是指这个假教师，就是去骚扰他们的这些假教师，他们就是要离间他跟加拉太人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指责这个假教师呢，并不是要真正要帮助这个加拉太人得到这个救恩，反而是要把他们踢到这个救恩大门之外。而这个18节呢，我们连同18节，我们看到三个热心。这里呢，前面两个热心，其实保罗是在把矛头指向这个假教师。这个热心的原文是指对某人重视，对某人感兴趣。但是呢，这个保罗在这里呢，就是指这些假教师， 他们对加拉太人的感兴趣呢，其实是出于自己这个自私的动机还有目的。而最后一个就是第三个热心呢，其实保罗是要肯定加拉太人当初对他的这个福音的这个热情，所以呢要呼唤他们再次回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第六章的12到13节，保罗有这样子来形容这些假教师：凡稀土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就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你们的口借你们的肉体夸口。所以呢他在这里他就指出这个假教师他们真正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些经文里面呢，保罗是指出这个假教师他们真正的这个用意不是在于热心的对待福音，而是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因此呢，保罗渴望加拉太人能够重新回到归回保罗所传的福音的那种热心，即使他现在不在他们身边。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第一部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第二部分的信息。很显然在这个接到保罗的这封信之后呢，加拉太人必须做出选择，是回归福音真道，还是继续这个服从假教师，就是归在这个律法之下。保罗并没有强迫，但是呢在恩威并重的这个劝勉之后呢，寄予他们深切的希望。加拉太人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信仰成长的道路并非一条直线，有时是曲折的，尤其是当我们信仰的根基尚浅，可能会偏离方向，甚至会陷入盲从。有位姐妹刚信主的时候一腔热情，几乎每天都泡在各种的课程里，但是呢时间久了，她就陷入了一种疲惫，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得着，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小组。不久官病爆发，她失去了工作，婚姻也亮起了红灯，她对神非常失望，便听从她的朋友回去拜观音。但是她的心里呢一直没有平安，她的组长还有一位牧者一直积极地联络他，到了最后他勉强答应见面，但他的意图是要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来烦他，他已经离开教会了。没有想到那天的见面却使他危机开始有了转机。他从牧者和组长对他的这种忍耐接纳还有直言不讳的劝勉中感受到上帝的爱，决定回去小组，并且呢继续参加线上的崇拜。在这个疫情的冲击下，许多人经历着人生的危机，而对我们信徒来说，人生危机就是信仰危机，需要弟兄姐妹们彼此更多的忍耐扶持督责和引导。刚才提到的那位牧者和组长，他们正是依靠圣灵的带领，克服环境中的种种限制，包括被人拒绝，施工总是被打断，在这样的一个无奈还有挫败的这种感觉之下，他们必须要克服。在这个包容接纳中呢，也必须帮助这个姐妹操练纪律，锲而不舍地鼓励她在真道上扎根。这一切 都表现出一种成熟的牧养态度，终于呢，让这位姐妹能够回归正道。亲爱的牧者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正为着一筹莫展的施工焦虑不安，又或者你所关注的生命不见长进而烦恼忧愁，愿今天的信息给你安慰，因为近2000年前的保罗也在他的施工中遭遇这样的不知所措，但他选择为爱受苦，心存相信和盼望。爱需要严厉，也需要恩慈。爱扎根于现实世界，回应人的需要。愿保罗的榜样激励我们在守望中不沮丧，不动摇。成熟意味着基督生命，基督舍己的生命的彰显。保罗在病痛软弱中使基督照常显大，活化在加拉太人的面前。而当他们误入歧途时，保罗并不是以自己的得失为念，而是以神的道和加拉太人的益处为首要。他呼唤加拉太人像他一样，并不是要培养保罗门徒，而是效法他跟随基督。这一切都展现了一个成熟牧者的风范，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信仰可以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更包括患难。透过圣灵的工作，基督在信徒里面成形，使我们变得更像神的儿子，向着神的目标靠近。这就是保罗的神学，也是他所传的福音。加拉太人的软弱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但只要我们在危机中不断地信靠上帝，彼此关顾，勇敢地面对挑战，即使跌跌撞撞软弱不断，但神仍看重我们愿意成长的心。他是创始成终的主，必保守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趋向成熟。让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你是创始成终的主，在这充满变数的环境中，求你以那不变的爱、不变的信实保守我们，使我们像保罗那样跟随基督，直到长成你爱子生命的样式。奉主的名而求，阿门。